各位主内，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主的脚前，一同领受他话语的时光。那么最近呢，我听到有一位在医院里面，她很渴慕主的姐妹这样分享，她很期盼每个主日都能够到圣殿去敬拜她所爱的主，并且可以聆听上帝的话语。那么如果您有参加上个礼拜五的祷告会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近日在缅甸由于政局不断的变化，发生了多起的爆炸事件，停电停网频频的发生，甚至有一间的长老会教堂都被烧了，弟兄姊妹无法正常的参加主日的崇拜会。今天我们能够按时的进入到主的圣殿，并且可以在网上参加崇拜会，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此刻就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恩待我们今日能够在这样一个和平科技发达的环境当中自由的来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愿你借着圣灵亲自的向我们的心说话，时刻专注在你的里面，不要轻易被外在的环境和人事物所困扰，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心怀意念，能够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依旧被你建立，靠你刚强，活出属你的品格，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耶稣他亲自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做他那美好的见证人，他就亲自赐下很多宝贵的应许和教导，来指引我们该当如何活出属他的样式，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社区在人群当中见证主的美名。今天我们着重一起要来看的是一段非常著名的主的教导，它记载在马太福音的5章13到16节。那我们非常感谢刚才依云姊妹啊，慕云姊妹已经为我们读出了这一段宝贵的教导。那么在这一段第5章的13到16节上文呢，也就是1到12节，主耶稣他就谈到了属于这个我们天国子民的各种各样的福气，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八福。那么进而主耶稣又把我们这个属神子民的特性，就是光和盐的特性带出来，他谈到了如何跟随他的人在世上所应当肩负的各样的使命，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属基督的人应当肩负的使命。耶稣他常常用我们很能够了解和明白的比喻，那么这些的比喻呢，连我们后世的基督徒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今天在这个经文的第13节一开始他就提到，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这里让我们留意，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代表我们基督徒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本身就具有这个盐的特性，我们就是盐。这里他不是单单的只是吩咐我们要作为盐作为光，好像只是用外在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表达出来，要做出来给人看我们有这个好像基督徒的样式。不是的，主乃是要我们以内在的生命特质来活出来一个属主的样式。 主耶稣他 此地呢用这个盐做比喻，也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生活用品必需品之一。因为盐具有以下几种的特性，首先我们知道盐它是具有洁净的功能。那么在当时呢，就流传一句话说，盐能洁净万物。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世上的盐，除了本身我们是洁净的，并且呢还应当在这个世上，在人群当中，在社区，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做纯洁的榜样。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就好像是一艘大的轮船，航行在罪海当中。我们基督徒与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是密不可分的，可是我们却又是分别为圣的，不能够让这个罪恶的海水让罪渗入到我们船里面，渗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渗入到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就应当是光明磊落的，坦诚待人，做一个光明之子。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盐也是具有防腐的功能。在以前还没有发明冰箱的时候啊，人们常常呢会用盐把这个美味把食品呢腌制起来，这样就可以保存很久。那么在古代耶稣那个时代呢，同样盐也是具有防腐剂的功用。所以主耶稣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就代表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要有这样的防腐的功能。他也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对我们的新的标准，新的要求，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身为基督徒只要有我们在这个人群当中，就应当有防腐的功能，以至于那些败坏可以被防范。这就让我想起了在多年前呢，有一位牧师娘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这个我以前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位牧师娘她在一间银行的信贷科里面工作，就负责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呢负责审核企业的贷款。所以这些的企业常常就会用一些的手段啦，或者请客送礼吃饭等等去贿赂他们。而这位牧师娘呢就一概拒绝，她这样做却遭到了这个科室里面其他同事们的排挤。但是后来东窗事发，有一个大客户因为不满信贷又被信贷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就告发到银行的总部，结果银行总部就开始审核这个整个的信贷科。那只有这位牧师娘她廉洁没问题，其他所有的这些同事都收到了银行的处分。所以之后银行就让这个牧师娘重组了信贷科，以至于银行的信誉得到了恢复。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真的是这位牧师娘为了主成就了我们基督徒有这个防腐的功能，有这个生命的见证力，以至于可以影响职场，影响周围的社区。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既是防腐，我们在一个地方呢，我们是要去影响周围的人，而不能够被他人影响。我们要把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属性，把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慈爱能够带入人群当中，去影响那个地方。同时我们也看到盐呢还有另外一个特性那就是它有调味的功能。我们基督徒像盐一样，那可以怎样调和呢？在这里我主要是跟大家以一个以盐与调和来分享。 经文在哥罗西书的四章第六节里面这样提醒我们说，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个人。这里指出我们基督徒的言辞是要有智慧的，能够体现出柔和谦卑，知道可以如何的帮助别人解惑，随时随地也可以把人引到基督的台前。是的，我们言辞真的是要谨慎温和。在箴言书这样一部充满智慧的书篇里面，也教导了很多关于我们言辞舌头要谨慎的事情。我们知道舌头一动起来，有时候可以救一个人的性命，可是呢，有时候一句话也会伤人于无形当中。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特别的保守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言辞能够谨慎，不要随意的去散播谣言，不要制造纷争，更不能够传播恐怖。特别是在疫情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们真的是万万不可制造恐慌。我们好像盐一样，能够调和百味，常常可以带出柔和谦卑，也能够使人和睦。主耶稣他特别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条应许，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九节，也是在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这段经文的上文。他提到说哪里有纷争，我们就鼓励我们要做和平之子。我们基督徒在适合的时候就应当勇敢的用智慧的话语使纷争变为和睦，巴不得上帝可以使用我们以智慧的言语给人带来和睦，带来感恩，带来力量，带来平安，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透发出盐的特质，具有调和的功能。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行，那么这一节的经文主耶稣已经把这样的应许加添给了我们，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主他认我们乃是属他的儿女。经文接着又提到说，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当我起初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我在想，怎么盐会失去味道呢，并且还会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我好像也没有看过有人把不好用的盐就丢在外面让人去践踏。后来我读了一些的资料，就比较明白一些。那么在这里呢，我分享给大家，仅供大家参考。资料里面就提到说，古时候的巴勒斯坦地区，在那里的人用的乃是矿盐我想那就是带有咸味的石头，是含有盐分的矿石。所以人们呢就把这样一种含有盐分的矿石，把它们装在布袋里面，然后浸泡在水，让这个盐分慢慢的释放出来以至于这个水呢就变成了盐水，然后人们就把这个盐水洁净了拿去调味。所以当这个含盐的石头浸泡的久了，它的盐分呢就慢慢的稀释完了，最后就变成没有咸味的石头。那么最终的人们就会把这些可能已经变成了小小沙石的石头从布袋里面拿出来，就丢到外面给人去践踏。所以当盐最终失了味的时候，真的是它的下场就会被倒掉，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个失去咸味的所谓的挂名基督徒，最终被丢在外面 任人践踏。那么接着经文在第十四到第五节里面也这样提醒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主耶稣在这里他又用我们所非常熟悉的光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特质，他用光来做这样的描述是非常贴切的，我们真的应当具有这样的生命特质。然而我们能够为主发出这个光，就是我们本身是没有光的，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唯有靠着主在我们里面所散发所透射出来的真光，我们才有能力才有可能发出来。这就好像是月亮，它本身不会发光，唯有靠着太阳光的反射，它才能够把光发射出来。那如果一旦离开了光源，就不能够发光了。那经文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六到七节呢，非常明确的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提到说，因为那说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所以是因为上帝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要我们把上帝的荣光照出来，就是使人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也就是我们有这个真光在我们里面，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是的，我们里面的真光是属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光，能够战胜这个世界各种的罪恶，能够有力量奔走天路，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唯有出于真正的带着真光的上帝。因此我们就要常常的亲近我们的上帝，趋近真光，这样才能够借着它发出光，照亮身边的人。但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呢，世界却不愿意接受光。我们看到有好多的人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们第一个反应，见到真光他们就会拒绝排斥真光。所以当我们出去传扬主的美名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会常常的遭人拒绝，被人排斥，这是正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职场，在学校，甚至是在家里面因着信仰遭受排斥，不被接纳，请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的主他同样曾经遭受过拒绝和嘲讽，甚至是被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了逼迫或者是排斥，上帝他也老早就知道，甚至已经赐下了他的祝福和应许给我们。在这段经文的上文第十节呢，同样应许我们说，为义遭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的，感谢主，上帝在教导我们要如何活出信仰成为盐和光之前呢，先赐下许多的应许，许多的祝福，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真正的能够活出属主的样式来。因此当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为主发光的时候，遭受逼迫，主他已经预备了他的恩典，他的祝福给我们，他要将天国赐给我们，这是多么大的喜乐，值得庆贺的事情。最后呢，在这个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颂赞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节经文它表达出了我们为主发光的真正的目的。我们基督徒行善，最终乃是要将人吸引到真光面前，引人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发光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荣耀，单单的荣耀这位天上的父神。只有带着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和理念，那么才能够在我们每一件的善行上为主来做见证，这样才有真正的价值，也才有真正具有永恒的意义。那么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呢，他们在疫情前每一年都会策划参与一些的社区关怀事工。那曾经啊，有一年他们就去到这个贫困家庭，帮助啊那些家庭油漆房间。那么又有一年呢，他们也参与了啊这个预备圣诞礼包，分发给社区。这也是我们五级八度聚会啊，每一年都很有福气，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参与这个美好的社区事工。那另外还有一年呢，他们也曾经组织去到一间比较大型的老人院里面，陪伴我们的长者画画啊，带给他们喜乐，带给他们安慰。感谢主，在疫情期间，主依旧呢也赐给他们机会，虽然不能啊不方便出去，但是呢还是啊主给他们机会，透过制作这个父亲节的贺卡，带给了我们中国客工朋友们一些温馨的祝福。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觉得您依旧还有贤位吗？还能够为主发光吗？今天我们五级八都聚会啊，这个今天是我们恩泽堂和我们聚会的这个社区关怀主日。那我们也特别邀请了，等一下会有关怀事工委员会的主席唐长老啊来分享我们整个的恩泽堂是如何的回应上帝的呼召，走入人群，活出信仰，投身于社区关怀的美好事工当中。是的，我们一个人能做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整个的恩泽堂能够凝聚在一起，同心的去服侍，那果效就肯定不一样了。我们各个聚会，各个肢体发挥不同的恩赐，参与在不同的岗位上，让我们可以一同的去彰显基督徒盐的特质，光的能量，让众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反思自己依旧还闲还亮吗？你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求你让这冷漠阴暗的世界，因为有了属你的百姓，因为有了属你的我们，能够调和发光，能够让这个世界多一份的温暖，多一份的爱。求你继续透过我们的好行为，在社区当中彰显你美善的心意，为他们点亮希望，加添生活的信心，将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